上回书说到周瑜拉着蒋干到了自己的寝帐，周瑜连靴子都没脱，倒头就睡。他倒睡了，这蒋干着急呀。蒋干暗暗叫着自己的名字：“蒋子义呀，蒋子义，你干什么来了？你不是来做说客的，要劝说周瑜归降吗？你不是前来赴宴的，要是回去面见曹丞相，你可以告诉曹丞相，有人作为监验官，捧着宝剑，不许说两国军情之事，尚可原谅。可是现在你跟周瑜两个人同榻而眠，这不是劝降的极好机会吗？”“哎呀，可周瑜又喝得烂醉如泥，这可怎么办呢？”蒋干又一想，常言说得好，酒入五经，脾气会变呢。这酒入到肝胆脾胃肾五经之中，平常挺随和的人他会发脾气，这平常脾气挺大的他就会变得温和起来。对呀，现在周郎喝醉了，也许他稍微明白一点，是个小轿，他就能听我劝降之言。哎呀，公瑾，公瑾，公瑾，他叫了好几声。周瑜动弹，一翻身，不翻身还好，这一翻身可坏了，周瑜心就往上翻呐。蒋干用手一扶他：“公瑾，你这是怎么了？”“哎呀，哇！”周瑜一口气全都吐出来了，差点吐了蒋干一身，蒋干蹭的一下就蹦开了，这下可没法睡了。您瞧酒这东西，在瓶子里装的时候又清又亮，打开瓶盖一闻特别香，可是在肚子里头一转悠再遮出来，这味儿啊谁闻谁也受不了。蒋干止不住差点吐出来，哎呀，哎，蒋干突然间觉得明白过来了，是不是周瑜把酒吐了之后他明白过来，我就可以劝他了。对了，我赶紧收拾收拾，没别的东西，扯着一下他把这床单扯下一块来就给周瑜擦，一边擦他一边想，就说我也没法躺下。没想到他刚擦干净，周瑜一咕噜，哇，又吐出来了。哎呀呀，贤弟呀，你喝的太多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蒋干急的在周瑜的床头直转悠，就听见外边熊更走仇的声音，梆梆梆，嘡嘡嘡，鼓打三更了。蒋干蒋子义转过脸来，一看周瑜这寝帐，他突然发现在帐内桌案之上有一盏残灯，这烛花已然很长了，屋里边并不太亮。蒋干走过去想把这烛花打一打，没想到他走到桌案前，他突然发现一堆公文还有来往书信。蒋干心说，在这么多的文件当中，我要能发现重要军情，我也好面见曹丞相交代呀。他拿眼睛一扫，就发现这紫石大砚台这压着一封书信，信封上写着一行字：“蔡瑁、张允谨封。”蒋干暗自吃惊，蔡瑁、张允是我们曹营的水军大都督、水军副都督，为什么给周瑜写信？这里边写的是什么？我得抽出信眼来看看。蒋干也顾不得打灯花了，这屋里似黑似亮，这不更好吗？如果灯光太亮了，恐怕被人发觉。蒋干想到这儿，轻轻把砚台往前一推，用左手刚一摸这信，蒋干机灵灵打一个冷战，周瑜这会儿要醒了可就坏了。想到这儿，蒋干一回头就瞧周瑜一翻身：“子义兄。”哎， 蒋干急忙把书信放下，一下就跑到床旁边了，往床上一坐。公瑾，义兄在此。坐了一会儿，他再一听，周瑜这鼾声又起来了。哎呀，吓死我了，原来你在说梦话呀。蒋干刚想二次过去把这信儿拿出来，可是他刚一站起来又坐下了。蒋干自己叫着自己的名字，蒋子怡啊，蒋子怡，你稳当点行不行？你着什么急？你等一会儿，等周瑜睡踏实了你再看去。常言说得好，忙中出错。蒋干坐在床边这等着，等了半天，就听见周瑜呼声震耳，知道周瑜确实睡死了，所以才慢慢的站起来，立足千宗，走在桌案前，把信拿起来一看，这封信已然拆过了，没错，那是周瑜已然看过了。他轻轻的把信然抽出来，凑到灯光之前，把眼神一收，仔细一瞧，蒋干吓坏了。只见这封书信上头写着：公瑾都督麾下某等降曹非图世路，迫于事耳，今已转北京，困于寨中，但得其便，即将曹贼之首现已麾下，早晚人到必有官报，幸无见议，先此敬赴。蔡瑁、张宇顿首拜。蒋干出了一身冷汗，心说：曹丞相，曹丞相，幸亏我来了，不然的话，那就让蔡瑁、张云给害了。这封书信写得很简单，蔡瑁、张云给周瑜写的，说某等降曹非图世路，迫于事耳，说我们两个人归降曹操，并不是贪图曹操给我们的荣华富贵，而是迫于形势，曹操势力太大了，大兵南下，我们两个人没办法才归降。周都督您放心，现在我们已然把曹操的水军困在水寨之内，只要方便抓住机会，我们就把曹操杀了，把曹操项上人头献给周都督你，早晚人到必有官报，幸无见疑，您可千万别见疑，先此敬赴，先写封书信，下边的落款是蔡瑁、张允顿首拜。哎呀，蒋干轻轻的叫着蔡瑁、张允，你们两个人通敌好狠毒啊，要把曹丞相的首级献给东吴的周瑜。哼，我这趟没白来，虽然没劝说周瑜归降，可是我发现了这封书信，丞相，我把这封信拿回去，你得怎么谢我蒋干、蒋子义，这可是铁证，我得带走。蒋干刚要把这信揣起来，就听周瑜说话了：子义兄，子义兄，哎！吓得蒋干把信往身后一藏，来到床前：先帝愚兄在此。子义兄，不出三日，我周瑜就让你看一看曹贼之手。啊啊！
公瑾，公瑾，
子义兄，杀了曹操，你我共同饮庆功宴。周瑜一翻身又着了。蒋干心说：周瑜说的太对了，这信上写的很清楚，他们但得其便，就将曹丞相的项上人头献给周瑜，可不是出不了几天了吧？哎。这是周瑜、周公瑾说醉话吗？对呀，酒后吐真言。好啊，
蒋干吓得就把这封书信揣到自己的怀里，心说我也不能老在这站着呀，我凑合在他旁边躺一会儿。蒋干就躺下了，想迷糊又迷糊不着，因为他挨着周瑜呢，他心里有事儿啊。倘若周瑜一会儿起来，半夜要办公呢，人家可是大将军，可是江东的大都督，他要在桌子那儿一坐，发现书信不见了，可怎么办呢？ 蒋干是越想越害怕，越害怕越睡不着，他出了一身冷汗，这酒气就出来了。就在这时候，听见外边腾腾腾脚步的声音，紧跟着有人说话：“周都督，周都督，都督可曾睡醒否？”蒋干一看周瑜没动静，再一听脚步声音，跟着帐帘一挑，又打外边走进一个人类，把蒋干吓得直哆嗦，心说这个人半夜三更的跑这儿干什么来了。这个人走到床前站住了，好像侧耳听了一会儿，然后轻轻的就叫：“都督，周都督。”连叫了好几声，周瑜还是打呼噜，根本没听见。蒋干心说：“你喊吧，这个周公瑾已然烂醉如泥了，你能把他叫醒了吗？”这叫人的真急呀、他把周瑜抱起来，使劲一摇晃：“都督，周都督啊！”周瑜噌的一下起来了，用手揉了揉眼睛，往旁边一看，看见蒋干了。他就问叫醒他这个人：“你来看何人睡在我的床榻之上？”“哎呀，都督，这不是您的同窗好友九江的蒋干蒋子义先生吗？”“哎呀，我平日未曾喝醉过，昨日酒后误事，不知我酒后说过什么话没有？”蒋干心说：“说了，你后悔了？后悔也晚了，现在书信载我回中。”可是蒋干使劲把眼一闭，他也打起呼噜，他装睡。这个叫醒周都督的人就跟周瑜说：“启禀都督，江北有人到此，低声些，你我出去见话。”然后周瑜看了看蒋干：“子义兄，子义兄，子义兄。”呵，蒋干着小呼噜打着这云，周瑜就拉着这个人悄悄的走出帐去。蒋干一骨碌就爬起来，赶紧下地，连鞋都没穿，光着袜底儿跑到帐口这儿听：“周都督，曹营的蔡瑁、张云打发人来了，说是三日之内我让你轻生些。”周瑜说完这句：“我让你轻声些。”蒋干再听，就听着俩人说话，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，想听清楚，是一个字儿也听不见了。人家周瑜早就计划好了，该让你听的必然让你听，该不让你听的，你想多听一个字也办不到啊。蒋干这还糊涂着呢，等听着听着，蒋干再使劲一听，听见了。就听周瑜说话了：“你呀，去告诉他，我这有客人，我可不能见他，有话明天再说。”“遵命。”这人走了，蒋干心说周瑜得回来了。蒋干真快，唰的一下上床了，躺下就打呼噜。一会儿的功夫，周瑜从帐外进来了，走到床前，轻轻的声音叫：“子义兄，子义兄。”蒋干心说：“你叫吧，叫到天亮我也不回答你。”周瑜一看蒋干没答应，把虎头战靴一脱，上了床，倒头便睡。这回周瑜可真睡了，因为事情已然办完了，心里踏实了。蒋干一想，他在这儿睡，我可别在这床上受罪了，我快走吧。这周瑜是个多聪明的人呢、天亮了，他要发现丢了这封书信，他准得要了我的命，说不定我这脑袋就得搬家呀。现在天至五更了，我再不走就麻烦了。想到这儿，他悄悄起来下地穿鞋，也不知道穿对了还是穿错了，迈步往外就走。他把帐帘一挑，看外边没有人，蒋干放心了，然后回头看了看床上的周瑜、周公瑾：“空姐贤弟，你我再会了。”然后他轻轻的脚步走出帐外，小书童儿正在外边等着呢，他拉着小书童儿往辕门这走。由打周瑜的寝帐到辕门，一直到大寨的寨口， 层层都有人把守着呢。这些人呢，在这站岗看见蒋干出来，不但不拦他，而且还跟他挺客气。蒋先生，您怎么不睡了？哎呀，哎，今天看见抽嘟嘟，我心里高兴，睡不着觉。啊，蒋先生，您这么早起来，您上哪儿啊？我呀，到江边看看风景，呼吸呼吸新鲜空气。蒋干拉着小书童儿快走，到了江边，这水手正睡觉呢，赶紧把水手叫醒了，然后上了船，立刻命令开船。这一叶小舟飞也相似，是直奔曹营。这蒋干也糊涂，现在两军对垒，这边是曹操83万人马炸成100万之众，这边三缄口是周瑜的水旱马步军大营，人家能让一个人随便出入吗？没有周瑜的话，你蒋干走得了吗？要怎么说，蒋干是个文人墨客，他是曹操手下的募兵，他不是谋士，他不是足智多谋的策士。咱们单说蒋干、蒋子义来到曹营，立刻弃舟登岸。蒋干高兴了，弹嗽一声，然后轻轻掸了掸身上的尘土。他低头一看，才发现自己脚上的鞋都穿反了，赶紧掉过个来，大摇大摆来到曹操大帐。有人进去回禀说，蒋干、蒋子义先生回来了。曹操一听，这蒋干去的麻利，回来飞快呀，来说，我曹某有请。手下知日的中军官都一愣，这一下可了不得了，蒋先生立了大功了，丞相居然给他下个请字。等这话往出一传，蒋干高兴，把胸脯一挺，由打帐外进来，一步三摇，迈着四方步，走到帅案前，蒋干参见丞相。子义，你回来了。是啊，回来赴丞相将令。我来问你，此次三缄口之行，游说周郎，事情办得如何？哎呀，蒋干摇了摇头，丞相啊，那周郎年纪轻轻，傲气凌人，非言辞所能动也。曹操一听生气了，你到了三缄口没说动周瑜，岂不让周瑜耻笑我曹某？哎，丞相，我虽然没有说动周公瑾，可是我给丞相探听到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军事秘密。啊，你探听到什么军情？蒋干往前一凑，两只眼睛眯缝着一条线似的，丞相请您七退左右。哦，曹操一摆手，两厢退下。曹操左右的亲信全都退出去了，大帐之中只有两个人，坐着的是曹操，站着的是蒋干、蒋子义。蒋干由打怀中掏出了一封书信，双手往上一呈，丞相您看，他递信往上递，嘴里就把三江口的情形说了一遍。曹操接过书信，打开一看，某等降曹非图世路，迫于事耳啊！曹操不由得勃然大怒，好恼啊！两个贼人如此奸险，来呀，擂鼓相当！曹操一声令下，紧接着一阵鼓响，曹操水旱两路的文臣武将全都到了，刀斧手、绑斧手、中军官、棋牌官、度量官、司成官分列两旁，文东武西参见丞相，然后一战。大家伙一看全吓坏了，只见曹操面沉如水，怒气冲天，谁还敢说话呀？曹操说了一声，传蔡瑁、张允觐见。蔡瑁、张允奉命令来到中军大帐前，在曹操面前插手施礼。蔡瑁、张允参见丞相。蔡瑁、张允，我来问你们，你们的水军操练如何？啊，丞相，我们正在加紧训练。 老夫明日便与周郎开战。哎呀，丞相，那可不行，现在可不能打，水军还没操练成熟，不可轻信，要打也得过个十天半月。哦，才过十天半月，军若熟练，老夫的首级也就献给周瑜。曹操突然间说出这样的话来，蔡瑁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张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面面相觑。哎呀，丞相，您说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哼哼，曹操看这两个人的神情，认为两个人心中有鬼，他更相信了。曹操满脸煞气，怒目而视，吓得蔡瑁、张允直哆嗦。曹操用手一指，看你们胆小如鼠，哼，可是你们用荆襄九郡之地，用蔡氏刘琮的首级换取今日的荣华富贵，尚且不知羞耻。曹操这些话吓得蔡瑁的脸色也变了，张允吓得直哆嗦，扑通一声就跪下了。哎呀，丞相恕罪，我想下次再也不敢了。啪，曹操一拍桌案，下次我曹宝的项上人头早被你们献与周公瑾，你又可以坐镇荆襄。哎呀，丞相您误会了，丞相您误会了。我会误会？来人啊，把蔡瑁、张允推出去杀。丞相冤枉！曹操已然气得说不出话来了，刀斧手把蔡瑁、张允往大帐外一推，一声炮响，打刀斧手手起刀落，人头落地，然后把两颗血淋淋的人头往托盘上一放，跑进大帐，手往上一举，这托盘启禀丞相，请您过目，蔡瑁、张允首级在此。曹操双手一扶桌案，众目观瞧，这蔡瑁、张允，哎呀，曹操猛然间醒悟了，自己中计了，嘿嘿，心说老夫中了周瑜借刀杀人之计。来，人头号令，悬挂营门。遵令。把蔡瑁、张允的人头悬挂营门了。曹操手下的谋士、曹操手下的战将不知道这两个人犯了什么军法，让曹丞相突然之间给杀了，大家伙全都来见曹操问呐。曹操明知自己中计，曹操这人向来不肯认错。众位将军，列位先生，蔡瑁、张允怠慢军法，理当斩首。谋士荀攸、荀公达说话了，丞相，现在两军交兵，正在用人之际，您把蔡瑁、张允杀了，水军有何人统领？哎呀，曹操也确实后悔了，为什么曹操用蔡瑁，为什么用张允？就是曹操手下没有指挥水军的统帅，这回把这俩人杀了，上了周瑜的当了，谁能替我指挥水军呢？曹操拿眼睛巡视了一下所有的战将，猫姐于禁听令，在在，命你二人为水军重负都督，前去操演人马。猫姐伸手接令箭，丞相，我们不习水战，怎么能统领水军？下回再说。